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8月11号，公元2011年10月7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阿坝再有2名僧人自焚；英国代表团举行记者会，表达支持西藏；流亡藏人开展宣传西藏摩托车游行活动；达赖喇嘛通过视讯为图图庆生；流亡藏人纪念西藏青年会成立42周年。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7号，又有2名西藏安多阿坝藏人点火自焚，这是在这一周内发生的第二起自焚事件，和在2011年发生的第5起藏人自焚事件。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格德寺西藏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洛桑一西向本台介绍说，
他爹让这样等个我那个我出去做这些的七个
今天7号，西藏时间上午11点30分左右，阿坝县上塔瓦村现年19岁的曲培和18岁左右的卡央在阿坝县城双手合十，高呼口号进行点火自焚，但具体的口号内容还不清楚。洛桑一西表示，安置在阿坝县城的中共军警立刻灭火后，对2名自焚藏人进行残酷毒打，后带进阿坝县人民医院中。据目击者透露，当时2名自焚藏人被带到医院时，自焚藏人卡央还高举着拳头高呼口号。洛桑一西继续补充道，中午12点钟获知的消息称，现年19岁的藏人曲培已牺牲。据介绍，上述2名自焚藏人原前是格德寺僧人，卡央是2008年被中共军警枪杀的阿坝藏人扎西的孙子，其父亲叫格桑，曲培的父亲叫九日。洛桑一西继续介绍说，本月3号，自焚的僧人格桑汪秋目前正在阿坝县人民医院住院部2楼一病房中接受治疗，中共公安要求在2楼的所有病人转移到其他病房并进行严密管控。据说当局允许格桑汪秋的一名朋友进行护理，格桑汪秋虽然只受到轻微烧伤，但因为遭到军警的毒打，头部严重受伤。此外，上月26号点火自焚的格德寺僧人格桑公雀目前在阿坝州人民医院中治疗，伤势较严重，当局禁止其家属探望。而同他一起自焚的僧人洛桑格桑目前在成都市一家医院中治疗，据说前几天在阿坝电视新闻节目中露过面，伤势较轻。格德寺西藏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洛桑一西最后强调，虽然在格德寺周围和附近没有大批军警驻守，但在寺院内依然驻扎着数百名所谓的工作人员，同时在寺院内的4个角落里正在建立4所派出所。此外，在阿坝县城到处安装监控摄像头，部署大批军警，实施交通管制，检查行人的身份证件等，采取极严厉管控措施。另外，现居住在西藏境内的2名藏人不顾个人安危，先后通过电话向本台证实了今天7号在阿坝县城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 其中一名藏人哭诉，至今有很多藏人为民族事业付出生命代价，数以百计的藏人依然遭受中共监牢之苦等情况，并强烈要求居住在国外的流亡藏人和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能够为西藏境内日益严峻的紧张局势开展具有实效的活动。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由五名英国国会议员和几名非政府机构成员组成的英国代表团顺利完成了与西藏人民议会的交流活动，并于今天7号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举行了记者会。英国国会议员、跨党派议员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汉密顿在会上向此次活动的东道主、西藏人民议会等表达了感谢。他说：
It's a great pleasure to be here today with members of the United Kingdom Parliament.
能和英国国会议员们，特别是来自英国各党派的代表，一同来到这里是我的荣幸。我要感谢西藏人民议会和藏人行政中央为我们安排了这次流亡社区的参访和交流活动。汉密顿还认为，这次参访交流活动中最让他难忘的是与达赖喇嘛尊者的会面。他说
I think it's true to say for all of us that the highlight of any visit like this is the meeting.
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次参访活动的焦点是与达赖喇嘛尊者的会面。我自己有幸在2007年见过尊者后获益良多，在为人处事等方面都受到影响。我们在星期二与尊者会面时谈论了很多问题，但其中最主要的两点是：首先，希望英国各大学校从西藏境内各地区招收藏人学生；其次，还就怎样向中国民众介绍西藏的真实情况进行了讨论。让我们感动的是，尊者在这方面十分乐观，并认为通过努力，中国民众之前的偏见就一定会被改变。在记者会上，汉密顿强调了教育对流亡藏人的重要性，赞扬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以教育为本的政策，并且在最后表示希望达赖喇嘛尊者能够在明年造访英国。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了争取印度普通民众对西藏问题的支持和认识，流亡藏人于昨天6号在印度南部马哈拉特施拉邦境内开展摩托车游行活动。印藏友协联络员丹增诺布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印度全国声援西藏组织的主办下，100名流亡藏人身穿写有西藏自由拯救印度的衬衫，骑着50辆摩托车从马哈拉特施拉邦沃尔塔城市到纳格普尔城市间展开了全程约80公里的游行活动。丹增诺布表示，他们开展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向印度普通民众介绍西藏的历史地位、现实处境，争取印度民众对西藏问题的支持和认识。此外，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罗黑尼地区的西藏青年会从本月1号开始在新德里建德曼德示威区开展的为期1周的绝食抗议活动于今天7号宣告结束。就读于新德里的8名藏人大学生参加了这次绝食活动，其中包括3名女生，他们以绝食的方式声援正在遭受中共压迫的境内同胞，并向中共提出了3项诉求，分别是：第一，立即停止对境内各寺院的军事打压；第二，释放以11世班禅喇嘛耕敦却吉尼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第三，允许国际独立媒体团参访西藏，了解真相。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因为被迫取消了南非行程，所以决定通过网络视讯的方式向图图祝寿，并参与图图国际和平学术会议。今天7号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大主教德斯孟德图图的80大寿。因为申请南非签证受阻，图图的老朋友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本月4号被迫取消了南非行程，但尊者将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录制短片，在图图生日上播放，为他送上祝福。另外，图图国际和平学术会议预定明天8号在西开普大学展开。图图和平中心原本邀请达赖喇嘛尊者和图图一起参与以和平与同情为改革催化剂的讨论。同样，由于申请南非签证受阻而取消行程的原因，达赖喇嘛尊者不能亲自参加会议，所以在图图和平中心的再次邀请下，尊者将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通过网络视讯参加这次学术活动。主办方表示，届时大会将在台上放置一张空椅子，代表达赖喇嘛不能亲临会场。今天10月7号是流亡藏人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成立42周年纪念日，位于全球各地的流亡藏人通过各种方式纪念这一特殊的日子。西藏青年会驻达兰萨拉分会于今天下午3点在藏人行政中央篮球场举行官方纪念仪式，演唱西藏国歌，并对西藏先烈们为民族独立事业付出的努力和决心表达崇高敬意，以及为西藏事业牺牲境内外同胞进行悼念。随后还举行了纪念西藏先烈篮球比赛。西藏青年会会长次汪仁增在纪念仪式上宣读了该组织成立42周年公开声明，为西藏独立事业献出生命的所有爱国英雄表示沉痛哀悼。西藏青年会驻波恩扎地方分会会长希热加措向本台介绍，该组织于今天早上9点举行纪念活动，庆祝西藏青年会成立42周年。在纪念活动上，还向波恩扎西藏难民社区妇女朱巴达瓦吉特别颁赠了荣誉奖品，赞扬她为西藏人口发展所做的贡献。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中，请收听由达珍撰稿并诵读的文章《长眠在雪山中的西藏孩童》。
虽说是雪山，不过我发现脚步挪动的时候，地下全是冰层，上面被雪覆盖的，稍不留神就会有陷下去的危险。怪不得在翻雪山之前，舌头对我们讲解了很多经验，他让我们千万不要乱动步伐，要紧紧跟随着前面人的足迹挪动步伐，否则整个身子就会坠入冰窑中，永远无法出来。慢慢地爬行了5个多小时后，终于抵达雪山中界线了。我看到被石头围起来的大石堆周围覆盖着不计其数的西藏佛教的五色彩旗，就是藏尼边境了。也就是说，从这里挪步后就进入尼泊尔境内了，要离开自己的土地了，心里酸酸的。我们放下包裹，朝着故乡的方向默默地顶礼山拜，眼泪不听使唤地流落在冰冷的面颊上。再见了西藏，生我养我的亲人们，愿佛祖保佑我们在不久的将来重逢在雪域圣地。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达珍撰稿并诵读的文章《长眠在雪山中的西藏孩童》，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